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久违的本位画馆。我是馆长，
我是于老师。
大家可能都快忘了我们了，咱得有两个月，两个多月没更。
两个月，两个月。
主要是这两个月呀、啊，事情很多，因为我也结婚了，然后孩子现在也那个都24周了，然后过些日子10月份都该预产期了，然后周末的时候呢，还之前没结婚之前还老忙忙结婚的事儿。然后结婚之后呢，周末之后呢，这孩子陆续也大了，然后那不是肚子越来越大了，然后周末时候有时候经常带媳妇出去转转去，不然的话省得他这个防止产后抑郁啊，或者叫什么产前抑郁也是，都是一个事儿。
对，回头等10月份的时候还得忙，提前
对，所以其实
听众们打好预防针。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状态是属于什么呢？以前是每周三我们是定期更新，现在呢，你看这俩月没更新了吧？现在这期节目也跟大家说一声，现在以后节目处于就是不定期更新，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就更新了。
看着馆长的儿子早点大一点，再有时间。
对，现在这个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这最近人间都特别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明显感觉到忙是什么地步呢？以前的时候啊，比如到家了，你没有那么多事儿，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没有那么多事儿，你还能就是干点别的事儿，知道吧？就是比如说剪辑呀、啊
嗯，
或者是干点什么、
嗯。
现在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工作上也忙，生活中也忙，然后你到家之后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是偶尔的话可能会出去遛个弯儿。现在天气赶上那个、凉快的时候，可能会遛两步弯儿。但是别的真的就是想把脑袋放空，什么都不想。
嗯，对，夏天的时候，其实最近这个北京这天太热了，
太热，
其实也容易让人那个有点疲惫感。
对，疲惫感，特别疲惫感。
嗯，太热了，这天。
久违了，没有更新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就头两天，我媳妇儿她自个儿看那个叫什么来了，陈思诚那个《消失的她》去了。我没看，但是他我没看。那后来
自个儿去的，
这是对他自个儿去，
你还没陪的、
哦，没陪的，因为那天因为他现在没上班嘛，
啊、
哦，他就是跟家待着无聊时就去了，可能消失了他去了。然后我呢就是想一直之前好几个月之前我看那个哪部电影那个类的有那个八角笼中那个预告片，我其实就想在八角笼中的。
嗯，
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一看他就像消失了他了，然后我说那个等周末的时候，也没等周末，等的是一个周四我下班回来，我说大晚上呢咱们也就出去转转，那天气也凉快，就去看那八角笼中去了。
对，
然后他呢也挺想看的，因为也想看看王宝强的这一次的作品，然后所以我们就去看了。然后看完了之后我觉得还行，然后后来也跟于老师聊聊，然后于老师趁着现在有热度好久也没更新了，而且这部电影的时长社会话题我觉得还挺值得能聊的，而且是王宝强这个电影拍的也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趁个机会来聊一聊。
嗯，这个八角笼中最近挺火的。
对，
挺火爆，我去看了都抢不着票，都快抢不着票了。
有吗？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们家这边电影院比较偏啊，而且是赶上也是一工作日。还好我去的时候没有几个上座的、
啊、
那一个厅虽然不大吧，但是我感觉也就10个人。
因为我附近的电影院吧，我经常都是我有一个习惯，经常都是我有时候临时决定看几点的场、
啊、
我不会提前计划好。
嗯
啊，我不会提前计划好，所以我都是有可能快到电影院附近了我再买票。
嗯
啊、嗯，所以我有时候因为你不能说我去看个电影还把自己整得忙忙叨叨的是吧？我就去出门之前就比较放松一些，就不是那么着急的出门，所以等我到快到了再看选哎哪个时间我合适，我再那个买票。但这个
这和别人不一样啊。
对，这次就是反正我家附近那个，我基本上我要到跟前儿买，我就抢不着好座了，我还就等特意等了一小时，在那个。附近等了一小时，那另外一个场，我才找到一个。
那你这何必呢？真是。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这样我都是就是比还是能看到合适的位置。
啊、
嗯。但这个就是挺火的，我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好的位置。
是吗？ 啊，可能你们家那边电影院也还比较还行。我们家这边最近以前那个永旺，你知道吧？就是不是之前看那 Cine 的屏还是在那儿看的吗？就那电影院拆了，也不是说拆了，换了。以前那是一那个商场是永旺，后来那个就是到期了，然后人家不租给他了，然后现在换成合生汇了，但是合生汇还没开，然后那个电影院呢也就撤了。等于是等以后这个永旺以前那个楼就是改成合生汇了。
哦，
我们也是有合生汇的人啦。
合生汇电影院也不会次，也次不了
啊。对，
也得是好评，放心。嗯，
行，那反正今天就聊聊这个《八角笼中》，最近这个很火的。看完了之后，其实先来一个整体的评价，不是也别来整体的评价了。故事背景呢，其实这八角笼中的故事背景呢，大家可能从网上也都知道了。其实
对，
是讲的是有故事的原型，就是那个恩波格斗这件事情。
对，
当时呢，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忘了，我不记得当时在社会上有什么这个舆论宣传，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也不就是可能当时知道，但是后来现在的社会事情越来越多，所以也就
对
脑海中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印象。
现在这互联网就是嘛，有的时候你再闹再大的新闻，可能过段时间大家谁都不记了。
对，
你
不
管多热搜也没用，对吧？
对，其实这电影本来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剧这个原型了，后来也是看了一下这个介绍，然后知道这个故事。
嗯，
其实我觉得也挺能值得从社会上话题来聊的。这部电影的话，先从那个剧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是达到了让我满意的水平了。我没想到啊，王宝强就是他的不只是演戏到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境界，他拍戏呢也能到达一个及格线以上了。
对，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合格的电影了。
对，
我觉得就像他说的似的，他说讲那个6年前嘛，他打领了金扫帚的时候，他不说嘛，说希望下一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导演，这次我觉得算达到目标了啊，
对，
算是一个及格了啊。
就是以前我们其实我觉得王宝强这个演员真的挺让人一直有惊喜的。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最开始演那个《士兵突击》，不能说《士兵突击》，他最开始演的是盲警，但是其实他火是靠《天下无贼》火的。但是其实《天下无贼》火了之后呢，大家就始终对他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就适合演那种傻根儿似的角色。
对对，
然后
所以后来接的戏嘛，都是差不多的角色。
对，你像那个《士兵突击》啊，然后那些《士兵突击》啊，然后那个什么《我的兄弟叫顺溜》。
对对 对，
其实他都是属于那种稍微还是带点傻憨傻憨的角色，包括后来的什么那个太那人在囧途徐峥的那个，
对对对对，
但都是
说，据说这个是这个当年冯小刚给他的建议，就是啊，你擅长这个角色，大家因为这个角色喜欢你，然后你慢慢你先把这个角色，哎，演一个什么了，全演这角色，先把自己的名气演出来，据说当年是。冯小刚给他的建议，但后来他演多了之后，冯小刚就觉得后来可能觉得有点后悔这么给他建议，因为怕他把他的戏度给限制了
啊。不过我觉得站在冯小刚的角度说一点也没错，他刚开始确实是以这种角色来把自己的名气给打通，但是也难得这个王宝强这个演员确实是有心，就是虽然老演这种傻了吧唧的角色，傻了吧唧的，但是凭他自己这个能力往前冲的这种，他老不在自己的舒适圈待着。有很多这种特型演员，他到达了一个舒适圈，他就不想去出去了，他就觉得这个角色适合我，然后这种类型适合我，他就一直演这种角色，然后一直挣着这碗饭，但是他是勇于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的。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他那个确实现在有很多你包括年轻演员都是这样找在那个演同一类型角色啊，很少有敢突破的。
他
那个越来越什么变化越来越大。
对，就是你就是说咱换句话说，谁能敢想象当时演天下无贼的那个傻根儿，过了这么些年之后又能驾驭武侠角色，像那个甄子丹的一个人的武林和甄子丹拍的那个，然后又能驾驭那个一个类似于现实题材的魔幻现实类题材的片子，像那个《哈喽树先生》， 还能驾驭那种悍匪，像那个贾樟柯的《天注定》。
嗯，
然后结果都
驾驭完了
是吧？
你说的都是禁，属于禁片儿。
啊，那是禁片吗？
现在那还找得着那片子吗？
我看网上就是剪辑啊。
但是你找的片儿好像片源不好找了，
片源可能不太好找。
对，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就反正他，你看他演的角色真的还挺难拿捏的，就包括现在这个，新上映的这个《八角笼中》，在里边他演的角色让也赶上一个时间巧了，就是达叔去世，然后有很多的我看这些观众，他们看到这个王宝强，甚至就有一种看到了达叔的感觉。就是那种在演戏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百变星君，可以多元化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这次我觉得王宝强的就这个更像是一种就是比较贴近自己，就是比较像、比较像那个很多时候像就是很真情流露的样子去，并没有太多的就是表演的成分。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八角笼中》他的这个就是人物背景，就是其实感觉这个跟他自己的经历什么的，故事背景、比较像，比较接近的比较多，比较类似，所以他有点真情流露。你仔细看没有？他中间他去看他妈的那一场戏，那场的哭戏，那场哭戏我就其实就不是很像是那个有表演痕迹的了。对吧？
他现在王宝强牛逼的一点就是他，你让你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表演痕迹了。就是这我觉得是王宝强现在就是让我在《八角笼中》这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个特别惊讶的一点。你说之前他拍那个什么那种扮傻的那种角色，其实你是能看到表演痕迹的。后来的呢？一些电视剧里边，后来一些电影里边，他也没有太多的哭戏啊。就是在这一部里边呢，有一些这种哭戏，让你就觉得好像是那种人到中年，然后不得已，然后再加上为了一些手底下这些孩子们，然后呢肯低三下四去求他，然后也对这个命运的不公的一种反抗的一种哭戏，就让你觉得挺有那种真情流露的，没有任何感觉他是演出来的。就现在的很多演员，我觉得真的他的演技已经甩了，现在大部分演员80-90%的演员一条街了，
对对对，
越来越牛了，
对对对，可能他就是王宝强这个比较有代入感，
嗯，
对吧？因为他可能他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是有表演会有技巧，会怎么去诠释角色会有技巧，他可能就是纯粹的。比较实在，让自己去那个贴合这个什么人物，
对，
用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去诠释这个角色，
一点也不过火，一点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就感觉演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男人的一些苦衷，然后呢藏在肚子里边，然后只能默默流泪那种感觉。
没错，
就这我就觉得是王宝强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超一线，这演技水平真的能算在超一线当中了。而且最关键还比较难得的是，他作为演员来说他已经很成功了，然后呢他现在拍的电影、我很难见着一个导演啊从上来拿着金扫帚奖、是第一部的处女作拿着金扫帚奖，然后第二部电影仅仅两部电影就能把那个水平一下给断崖似的一下拔到这么高。就是有很多导演呢他是循序渐进制的，是吧？或者是刚上来就特别牛特别牛，比如说陈凯歌，是吧？然后刚上来就霸王别姬了、然后黄土地了，然后呢一点一点呢他就算往下走也是一点一点往下走的。然后但是你看王宝强这属于是断崖式的成长，特别快，一部3.几分的大闹天竺瞬间就到达了这种现实题材的，现在也7.多分吧，豆瓣。
7.5，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差距真的还挺大的了。当时
也好几年
对，也是6年，但是至少它也是两部电影啊，它仅仅两部电影就把水平提升这么高。
对
你看那个，我看那个谁，那个毕志飞导演，第一部是《逐梦演艺圈》，第二部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后来有新戏。 但是确实也不怎么样啊，
也不怎么样、
啊、
是吧？
对对对，我听说是有亲戚啊，
嗯，
确实也是什么，但是这个有的人就是 不一样一点，就是这个你虽然说这，而且毕志飞这个毕导还是个科班出身啊，
嗯，
还是个就是学专业功课还比较好，
嗯，属于全是理论层面了。
对对对，有的时候你就是人他就适合是这个走理论、
嗯、
你像这种人他就适合走影评那个路线，他不适合真的去拍戏。
对对对 对,
对吧，
对，
嗯，
就这样我想起了以前看那个士兵突击里边有一段、
嗯、
就是士兵突击最后那一段，就让我清楚的记得，就是那个因为士兵突击是他和那个陈思诚一块演的嘛，
对，
那个成才，然后我就记得那个当时拍《士兵突击》的时候，那个老 A 那叫谁来了？又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你说什么角色？
就演，哎呀，到嘴边想不起来了。那个演员叫什么了？就是演老 A 里边演那个老 A 的那个人，就是后来演《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边的龙文章。
你说那叫什么？张国强？
不是。张国强是那谁？倪龙，
我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你这一说，我没什么。
龙文章里边那个，他还演那个，死活想不起来。但是你们观众、听众知道是谁就得了。反正就是演龙文章那个人，到嘴边想不起来。就是他那里边，他就清楚的说，那个成才和这个王宝强那角色。就是未来的路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那阵的时候王宝强这角色已经成为了兵王了，就也是他士兵里边就是顶头的了，但是呢他就说成才的路其实还很远，他不仅仅王宝强可能已经到达上限了，就成为一个兵王，但是成才的路呢可能要更远也更难，因为他可能是走的那种管理层，或者说更加的对这个世界影响更大的那种角色，就比如说那个部队的领导，他走那条路了。
嗯嗯，
其实呢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导演就是觉得这个是两种人物的一个未来的规划，就觉得像王宝强这种角色呢，这种人呢只适合在演戏这么一个专属的领域，这么一个相当于干活的技术工种上边一直的深究、
嗯、
到达一个顶峰，但是成才那种角色，也就是陈思诚那种角色呢是更加有统筹能力、
嗯、
所以说对，这就是当时可能一语成谶、就是说结果后来你看那个王宝强在那个演戏当中会越来越精进、
嗯、
是吧，在相当于技术工作者越来越精进，手段越来越好，但是呢陈思诚呢就戏不到不怎么演了，但是呢就开始导演了，导演其实路走的会更远了，也导演了很多比较不错的作品，在大市场也非常认可，但是我觉得王宝强是不是心里边就憋了一股苦，他就觉得凭什么我只能当做一个这种演员的路上深究这种技术工作者，你们认为我不行，这个只能在这种单一的渠道深究，那我其实就要扩展，把自己就往导演上面培养，所以他拍了大闹天竺。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十三幺请了那个王宝强来聊天、
嗯、
你能感觉到他骨子里边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这种不服输的劲儿呢，并不是说我和别人逞口舌之快，而是别人跟我说什么之后呢，我会心里边默默的听着，我也不会反驳、
嗯、
但是我心里边就会觉得我早晚得有一天来向别人证明我自己，你说的是错的，有点这种感觉，有点那种，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是这种感觉有点像农民的那种倔强，那种透着一股农民的倔强的感觉。
对对对对，能理解，因为他一开始演员的时候他就是被人这么说成长起来的，
对
吧，因为他一开始做演员演傻根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会以后会一直演戏
对，
我反正我是没当初没想到，我是没想到他可能会以后有这么大变化，他会一直演戏演这么多年。
你看他那采访也是，就是很多的时候那记者采访、
嗯、
他自儿也说，就是我就是不能让别人把我给困住，别人说我不能演这个不能演那个，我就偏偏的不，我就要，其实他就有点在争一口气，就是为什么凭什么你们都觉得我是傻子，其实我不傻，说我是傻子的人才是傻子，就有点这种感觉。
对对，
可能是这种思想也让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而且呢也确实努力的改变自己，让自己这么多元化、
嗯、
你看好多人都说就是这部八角笼中里边能看出王宝强有点那种吴孟达的劲儿，就是我觉得不是说他长得越来越像吴孟达，也不是说他扮相是越来越像吴孟达，是这种气质能驾驭多个角色的那种气质。
对对对对，
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的话，其实咱聊聊好的一点也聊聊不好的一点，就是我相信肯定谁都会有这个感觉。那于老师你聊聊，你看看你觉得这部电影拍的剧情里边或者说那个镜头里边或者哪儿，你觉得哪儿好哪儿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总体来看它就是一个其实比较普通的一个励志类型的电影，
跟那摔跤抱爸爸似的是吗？
其实它就是一个相当来说整个这个剧情还有这个套路没什么套路，没什么技巧，都比较实，都比较简单啊，比较直接，
嗯，
没有什么太多技巧，这么一种，就是相对来说，作为电影，它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合格标准啊，
嗯，
但是你作为就是作为一个王宝强他来说，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成长来说，他确实值得就是多给他一些这个加一点分，
嗯，
在他这个基础上加一点分，但电影整体水平来说，如果他不是有王宝强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表演呀、啊、还是说他自己这个成长啊在里面，电影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普通，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嗯、
对吧？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觉得吧，这部电影、它本来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电影，还题材还不错、但是呢有几个加分项，就是因为这几个加分项，咱这部电影一下就是可能就是说达到一个中高水平线吧。就是如果这部电影假如是王宝强导的但不是他演的、效果就不行、因为这部电影确实是这 7.5 分里边我觉得有一半分是王宝强凭他自己个人的能力，不是导演能力啊，就演戏的能力、把这部电影的分数给提高了。
对，
因为这里边他这个角色，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不管叫什么吧，反正
向腾辉啊，演的叫向腾辉嘛。
对，向腾辉，就反正这向腾辉这角色，王宝强把向腾辉这角色诠释的特别好。这是我觉得他凭自己个人的能力，不是导演水平，而是演技的能力，把这个电影给拔高了。
对，
我觉得
对对，
我觉得就比较明显的就是那几段哭戏，包括他回家，是吧？他回家看他妈去，那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他在那车里边，然后那个下大雨的时候，然后那个自个儿抽自个儿大嘴巴那个哭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哭的时候、那个戏，
对对对，
然后
那个在预告片里就有哈，在预告片里就有，我就看就是我看到过这点啊，
就是这种点就变成什么了呢？你还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从预告片来看，你光看那一场戏，他哭的那场戏，你都觉得这部电影应该不错。就是你还没有整个电影还没看呢，你光看你一个镜头你都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不错，这个就是王宝强自己演技的水平了，把这个东西给拔上去了。
嗯，对，
而且里边这个王迅还有肖央在这里边也都是、虽然也都是客串也好或者说帮忙也好、戏份都不多，但是至少呢你能看到王宝强身边的这些人也都是水平在线的，而且呢，
对，王迅这迅哥这个没得说、迅哥演这种小人物，就完全就是这个，就根本就很太自然了。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那场戏就是那个王宝强去那个监狱里边，然后看那王迅去，然后那个王迅说那个你就干脆好好的带他们做一下这个格斗就得了，就也别那个什么跟那还打假拳或者怎么样的。然后那个王宝强还说呢，我这个是拍戏，这都是假的，这不是拍戏，这都是那个挣钱，我谁想教他们格斗啊？那王宇说，你不教他们格斗，那这一年你在干什么呢？你把那沙袋从棉花换成了沙子，你天天让他压腿压成那样，你就是在假戏真做嘛。其实我觉得你看那场戏的时候，包括王迅的口气和最后王宝强那种想反驳但又反驳不了，其实自己已经认可这件事情了，那种状态，那种男人的状态，我觉得都演得特别牛逼。
对对，他有好多的镜头都是直接怼着脸拍嘛，就他都是直接怼着脸拍嘛， 就是而且还可以就是给他留了一些这个反应的时间，
这也怼着脸拍也有这个自信，就是觉得我这个面部表情是能拿出来之后是能达到那水平之上的，我才敢怼着脸拍。这里边确实是这部电影里边怼着脸拍的镜头特别多。
对，你确实，因为他可能也考虑到，就是这些镜头里的这个演员，他确实就是想给他一个发挥空间，就可以，你想每一个镜头还拖几秒钟，让他有一个这个表情的变化等等的，就感觉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你不管是欣赏啊，作为欣赏的角度，还是什么呀，也可能就是想看。想让他们有一个发挥空间，
对。然后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什么呢？就这里边选的那些小演员，真的是够味的。就是这部电影让你从头看到尾，尤其是前边五就让你觉得够味儿。这种够味儿是什么味儿呢？就是那种生活中的味道，然后那种现实的味道，就不像是那种在那个荧幕上面展现的一种生活，而是实打实你见到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你可能没见到，但是它会给你透露出来，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人。你看那几个小孩，
对对，
那个马虎，还有那个苏木，就是小的时候那种状态。
啊，对对对，你问这几个小演员就是真实的吗？你没看过他那个采访吗？
我看了。
他就是直接从大山里找的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我觉得这也是，这是不是也是王宝强的私心啊？我猜啊，这也是他私心，就是他自己是这么出来的，他愿意给这种孩子
啊，对，
一个更多的机会。
他是那么，他就确实是这么说的，他确实是有这种想法啊。
嗯，
对，确实是，就像别人发现他一样啊。
对，
对吧？我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没有啊？这里边还有那个王景那导演客串一下，你算你彩蛋。王景的那导演李阳。他客串的就是那个李校长，
啊，
对，翻修一下操场那个，
啊，所以其实你看王宝强那个角色，不是，你是想王宝强那个人还真是比较，就是心里边藏得住事儿，谁对他好，谁对他坏，他可能不会撕破脸，不会拿开明面上说，但是你从他生活中就能感觉到他跟谁走得近。他把谁真正的当做了恩人了？
对，全这些整个这个电影的这幕后，感觉全是他的熟面孔，合作过的是吧？老搭档。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这种真诚吧，就是打动了这些和他合作过的人。你看他请来了那个谁，那个刘德华和一起唱歌，还请了那个谁，那个刘若英一起唱歌。对吧？然后还有包括你说盲井这个导演，然后你看王迅、陈思诚给他提供后期制作，然后包括那个肖央，你看，其实你能感觉到这几个人应该关系都在生活中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人。
嗯，
就是
在他自己资金跟不上的情况下来帮他忙，就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交情了。
对，所以说真的还挺。就是可能我觉得他也是那种状态，就是有的时候吧，包括现在社会上中，就是生活中和同事也好，和亲朋好友，有的人呢总是怕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先把自己给封闭起来。然后其实我觉得王宝强这种人就是属于那种呢，我知道我可能受到伤害，但是呢，我把这个选择交给你，我先不用我的真诚对待你，如果你伤害我，那我就和你就算了。如果你要是不伤害我的话，那咱们两个就能真正交为一个朋友。也就是说他先迈出了这一第一步的善意，而对方呢在接纳他，是否接纳他，把这个皮球抛给了对方。我觉得要不然就是这样的人的话，你看那个他媳妇儿和那个经纪人就伤害他吗？
对对，但是你这种事儿也没打倒人家。
对，
还是后来有那个陈导给了个机会，你看《唐人街探案》又翻身了。
对，说回来，他这个找的这些小演员，这个生活状态都不错。你看他，我也看见那些台词了，就是他也采访过当时恩波格斗的那个苏木啊，说，苏木就说嘛，说我当时进来之后，他没说出来，但是他心里边想的是，如果我一直能睡在这个床上，这个床很软嘛， 我如果要一直能睡在那个床上该多好。但他把这句话也说到那个小孩的苏木的脑袋上了，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他就是完全的调研了当时这个所有的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只有从老百姓自己身上，他自己就这样的人，和对方们有这样的交谈，他才有这种共情力。其他的人如果要高高在上的话，他可能是对于你这种生活底层的人是没有一种共情力，或者说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对对对，他这个题材可能也就只有王宝强这类演员才可以那个能把他拍好演好。
对，这个演员也是，我觉得他选的也是特别正确的一条路，从找草根的这些小演员来进行拍场戏。要是一些童星啊、科班出身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肯定这部电影的味道就完全变了，就成了在那个日料店外边摆着那种塑料的那种蜡制的食物了。现在这个食物有可能让你看的呢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你能闻到它的味儿，能闻到它的香味儿。
对对，
但是这说完了一些好的点，也有一些不好的点。不好的点我就觉得它最后那场戏不是特别好。
啊，哪个场戏？我俩你说
就是最后有一场格斗那场戏嘛。
啊，
他和巴西的那个来打。因为为什么不好呢？首先来说，我很喜欢他这部电影刚开始那些小演员演的那些角色。我很不喜欢就是他后来找的那个马虎还行，苏木这个演员吧身材有点弱，有点单薄。
哎，这个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他就确实是现实生活中苏木达尔基那个原型，他就是差不多很接近这个现实原型了。因为那个现在咱里头属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UFC 之类的。现在那个就现实生活中就是那个恩波格斗这个苏木达尔基，这苏木的原型，他现在也已经打进 UFC 了嘛。对，但他的量级是这个最轻的那个，
羽量级是吗？
对对对对，他是那个最轻的那个，所以他体重一直的保持在不到70公斤，你想想，但是他一身肌肉，你想不到70公斤，所以他肯定是很那个看着很瘦的。
就是他这个羽量级我能接受，他不到70公斤我也能接受。
他那个他应该要就叫什么营量级，就是更对最小的，对对最小的那个级别了，
就和那谁是一样的，就和那个奥运会拿冠军的那个后来上综艺的那个是一样的量级，叫什么来了？又到嘴边忘了，现在真是岁数大了。
拿冠军的那、
就是、啊，还和那个马云拍过攻守道的那个
啊，你说是拳击的那邹市明是吧？
啊，对对对，邹市明
，
邹市明就是赢量级
啊，邹市明是拳击嘛，拳击项目啊，
对，就是，其实我是这么一点啊，就是我能接受他是赢量级或者他的量级不高，但是就觉得他和巴西那个演员拍起来的话呢，对方的量级明显的比他壮硕太多了。
对对对对，没错，他这段戏好像也是苏木达尔基嘛，他第一次挑战那个那叫什么武林龙中队吧，有一个节目，那个现实是就是他第一次挑战那个事儿的原型，就是原照那个事件拍的，他挑战的那个人物就确实是当时在那个节目里办的那比赛，就是一直就从未无败绩，一场都没输过。
是河南卫视的武林风吗？
不，忘了是哪个，是叫什么武林龙中队啊？是一个有这么一个也是个节目还是个比赛之类的。
啊，
他确实是有这么一个，他这最后这场戏，虽然你看他这个可能有一些不那么现实，但他确实是有一定现实的基础的。因为苏木是本人的那个苏木达尔基本人那个履历就有这个，这段的介绍啊，我就可以了解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苏木达尔基的这个，他的经历啊之类的，看过他的比赛之类的，
之前我确实我其实不怎么看那个格斗， 但是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印象当中以前是小时候，包括后来也了解过拳击嘛，就是也就是瞎看啊。但我一直知道一点，就是在上了擂台之后，双方一定是在量级在这个同一水平线之上的。
对对对对，
他们俩都是量级就一样的。因为我不了解 UFC， 我以为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就是比如说我是100公斤的选手，你也应该是100公斤左右的选手。
对对对。
但是我一看那身材，明显的就是苏木，比如说是。苏木比如说是那个70公斤的，那对方可能都100多公斤了，
那个可能不更不像是，因为他对那个挑战可能是一个挑战性质的，他并不像是一个就是一个正规公司的，他那时他刚出道，刚出道还没有进那个 UFC 啊。
哦，明白，等于其实他参加那个比赛并没有一个量级的，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在电影中的这场比赛，它并没有一个量级的
限制，挑战性质的，就是
挑战性质
这个这可能这擂主啊，对，
明白，
可以来挑战
啊，明白明白，他这么说我倒明白了，但是就是让我观感的话，就觉得我不了解这背景的话，我观感我会觉得有点不合理，因为和以前拍电视的那些不太一样。
对，他那这个最后这场戏，我觉得拍的还可以，就是动作方面还可以。
我觉得从动作方面都 OK，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水平的一点，就是王宝强也很聪明的一点，他最后这场格斗用了黑白，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个，
这个可能是有多少，我觉得是多少有点致敬那个《愤怒的公牛》
哦，
之前不是有一部罗伯特·德尼罗演的《愤怒公牛》，他就是黑白的嘛，最后有那个有几个那个苏木的那个主镜头、主观镜头。有点像可能有点类似那个愤怒的公牛结尾的那场比赛啊。
就反正是这场黑牌戏，我倒觉得就是拍的非常有水平，就是你能感觉到王宝强就是除了这些剧情方面有探究，他在镜头上，他在色彩搭配上，包括其实不只是这一个镜头啊，有很多镜头你都能感觉到王宝强他会用镜头来告诉传达观众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一直在抽的这个雪茄，就是从最开始的不会抽，
对对对，
是吧，越然后越开始会抽，然后呢本来还挺长的，生活越窘迫这雪茄越短，越窘迫雪茄越短，只有到最后的时候又重新一切都那个乌云展开了，重见彩虹了，他才把这雪茄又重新点起来了，之前都是生活越窘迫 越短，就感觉你都恨不得都快烧到手指头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虽然看似比较那个就普剧情比较普通，但多少放了一点那个导演技巧里边放在里边。
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有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给他出了一些这个主意，
应该
说你要用一些什么技巧之类的。
对
啊，可能对那个陈思诚，我觉得后边好像是不是去探过班之类的。陈思诚不是说据说是出资的吗？
对，
给他出了不少钱。
说是后期他做的吧，说是后期他掏的钱，
好像是给他掏的。对，后半段是没钱了，陈思诚给他补了不少资金，说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能看到，我想还是不知道是他自己的，还有别人指导的。不管怎么样，谁导演身边没有点副导演，有点专业的人指导啊？是不是？都理，只要是最后这挂名就是他就行，对，都不在意这一点，而且这个最后那黑白镜头真的拍的还不错，
对，
不过这也没有把那个缺点给掩盖掉，就是虽然你说就是苏木那个角色是吧，就是本来就很轻，就是赢量级，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一部后边的找这些演员是找现在的一些当红的演员，就没有当时的那些小演员看着有狠劲儿，看着有那种生活压力的状态。就是虽然就我和我媳妇看完了之后嘛，我还跟我媳妇说呢，我说这苏木这演员看着得那眼熟，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后来他就给我完了之后呢，让我查出来了，是演那个《隐秘的角落》里边那个颜良。
对，
对，
后边
后来想起来了，
好多戏嘛。后边那个咱看《漫长的季节》不是也有他吗？
啊，
他演那个就是范伟演的那个王响的捡的那儿子
啊，是他吗？
你可以似乎你回去再倒腾去，那你回来倒腾翻看一下。
刚聊完漫长的季节， 对，忘了，反正是就是我感觉那个演员吧，他长相呢虽然说很精神，但是没有那种，后来我也看了苏木那采访嘛，看了苏木的原型、那个原型的长相，你能感觉到那种大山里的孩子那种棱角分明是吧，
对，
脸上的那种那种骨头、那种颧骨高耸、那种感觉。
他是藏族，他好像是苏木达尔基这个人是藏族，
听这名字就听出来了嘛。
对
对
对，
就肯定少数民族的。
嗯，
但是你看那个演员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他还不如马虎呢，就是单从外形上来看啊，还不如马虎后来的。马虎后来有点那种痞劲。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当时找那些小演员的时候，那马虎和他们在那个酒吧里边，然后那个马虎要拿刀攮对方，然后那个王宝强说我永远忘不了马虎当时的眼神，他是真动了杀心了。然后其实你看那个镜头，那马虎那种状态那种表情，真的感觉就是如果王宝强不拦着的话，就直接要杀人的心都有了
啊。对，
那个感觉还有那种猛虎出笼的狠劲呢。但是苏木这个角色在最后八角笼中最后怎么打，你都感觉不到那种猛虎出笼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外形上和这个身材上都有点吃亏，就是有点吃亏的感觉。对
对，
没有那种猛虎出笼的狠劲儿，
观感上，对对，这么感觉。嗯，
对，
观感上差点意思。
对，不过这些倒还好，就是后边这些很多人诟病的也是这部电影的后边这些部分，就觉得可能拍起来或者看起来不够那么很突兀，就直接一场打戏了，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剧情，就突然间就打戏了，之前没有任何冲突，就直接上了擂台了。这个我其实觉得设计的可能就是因为它按照原型，就是故事原型，你也说了，它得苏木证明自己就是一场这个什么武林龙中斗是吧？
啊，对对对，
这个格斗比赛、那可能就是因为完全按照原型来走的。其实如果要是说大家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话，不了解这个真实情况的话，可能确实是就是感觉最后一场打戏突然之间你就开始打上了。他要是让我看到比如说他和那个当时那个把他给放到那个俱乐部里边，把他把苏木腿踹折了那帮的人打，记着吧。
啊，
就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按照剧情上的设计或者按照那个套路的设计、因为这样的话冲突会对立更强硬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你要是这这种剧本这么写的话，我可能觉得就是太戏剧性了，就不真实了，就不真实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太太套路化了，太戏剧性了，
太像戏了。
对，太像戏了。但是他这样走的话呢，有可能现实中还就这样。看来人家还就是完全按照遵从现实走了，人家没按照你们这个科班的想法是吧，这是故意制作这个戏剧冲突。
有利有弊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学的人突兀，有人觉得最后结尾突兀了，可能是因为刚刚经历完采访嘛，经历完采访，然后就跟还有就是马上这个苏木就去看这个马虎了，监狱看马虎了，
嗯，
然后随便交代的这么一个大概啊，然后就跟着就跳过这个比赛、跳到这个比赛了，可能中间这个这些戏吧，让看上去可能留白太多了，让观众想象的空间太多了，还有就是有一些剧情吧，就是可能那个太像这个，太过于让那个演员去这个用台词去说了，有些剧情啊，就是有的剧情可能你已经演的差不多了，意思表达出来了，然后你可能又让演员把用这台词又说了一遍，就有些稍微有点多余，是吧？
明白
这个意思啊。
这就跟那有些人第一次画画似的，他特别愿意贪笔，就是明明画的够了，但是呢，他总觉得好像那个没有表达完美，然后呢，他会多贪几笔，
对对对对，
这也有这种感觉。
哎，描一下，哎，想描一下，想
对对对对，
更完美一点，哎，对对，可能描又稍微描过了啊，描中了。
确实是，这部电影的话，其实我看完了之后，也感觉到宝强哥的诚意了，而且我觉得，宝强哥这个演员吧，就让人特别期待。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反正是，王宝强好像没有什么电影让你觉得特别失望，就他是一个 很聪明的人，他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除了他自己拍的大闹天竺那个那是他，但是他自己愿意霍霍子儿，那是他子儿的事儿。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其实挺挑戏的，就是他
最近这些，最近成那个成名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成名可能刚开始那些年，成名之前还是拍了很多喜剧，我觉得我记得是，但很多喜剧可能不是特别是有水平的，也会有的啊。
对，
最近这些年确实是。会挑戏了，
被挑戏了是吧？而且是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是比如这部电影吧，假如有王宝强参演，你就能天然的觉得这部电影呢可能不会很好，但是至少王宝强不是那个拉胯的那一点，他永远都是那部这部一部拉胯电影，他也是那部电影的顶峰。
对对对，
有点这种感觉，就算是一些比如说拍的。不咋地的戏，他呢可能也是那部戏里边的一个演技这么一个角色诠释的这么一个顶峰。
对，
让你
对对，
就让你人去看电影院，至少不会你出来之后你只会骂电影不会骂他，有点这种感觉。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其实你看你在唐人街探案嘛，对吧，虽然唐人街探案后来可能被吐槽了很多嘛，但是王宝强演的还是也他表演方面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对对
啊，
反正
这个角色还是很有意思，是吧？
对，
对吧，
谁拉胯也拉胯不到他脑袋上，就点这种感觉。真的是
对， 对，
而且是你说这唐人街探案，我想起来了，就这个我觉得他呀和这个陈思诚啊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两面派，两面。从士兵突击他们俩的缘分就开始，然后一直的就是互相的纠葛，然后陈思诚后来也拍了民工等等的，然后那个王宝强成就了陈思诚，因为从唐人街探案啊是吧，就是把陈思诚水平给拔高了。然后呢当那个王宝强遇到了生活中的事儿的时候，那阵儿的时候是陈思诚的口碑低谷对吧，就是那阵儿的时候他和那个佟丽娅刚刚那个因为点儿乱七八糟的家务事儿等等的，包括他自个儿的生活作风之类的，正是所有人都骂他是渣男的时候。
嗯，
然后呢，王宝强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了。他和王宝强不管是别的事儿怎么样，他和王宝强是好兄弟。他最后借了那个王宝强的钱，然后王宝强拿这个钱去交税去，然后还好死不死把这个工资条给个就这条给爆出来了。上面写清清楚楚写着加油兄弟。那所有人在那个时候其实好多人都对陈思诚有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这个人是渣男，有那么漂亮的老婆还出去去怎么怎么着的，都是那种口碑。但是这件事一出来之后呢，很多男性粉丝就觉得这是一好兄弟。
对对对对对，
就一下把陈思诚的这个口碑往上抬了又。
很多这个明星都有这一方面，我觉得都是你别管他对那个媳妇儿怎么样，可能还是对朋友还是很那个没问题的。
对呀、啊，对、啊，就结果哎一下把那什么就是把他这口碑往上抬了。你想，所以说王宝强不管是主观上是故意的也好，还是客观上也好，确实是帮助了很多这个陈思诚。那陈思诚呢，你看他也帮助了很多王宝强，就包括你看这八角笼中是吧，无论是他是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是他提供这个技术支持，你能感觉到他支持很多，不然王宝强也不会在发布会上各种感谢。然后那个
对，
然后包括说那个唐人街探案他们俩也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他们俩绑在一块儿吧，真的是就是好像命运让他俩互相纠结在一起，把当初的许三多和成才也互相的纠结在一起。
嗯，
当初看《士兵突击》的时候，谁能想到多少年之后，这两个演员真的像这个电视剧里边演的这样，还继续的相互扶持呢？真的，
对对对对，确实，他俩也确实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成就。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男性事业上的一个佳话了，虽然感情上边这俩都一般，
也可能有些事儿也不那什么，人家家里的事儿，人家夫妻之间的事儿，就陈思诚啊之类的，陈导之类的，人家夫妻之间的事儿，可能有些咱们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 评论不太好，评论太多，到底究竟是谁就没说。
是，反正就是当时这感情是不管怎么样吧，生活上都有点一团糟，但是这事业上确实是两个人全都互相的成就了对方的顶峰。
对，
真的是挺神奇的哈。
对对，其实别管别的舆论这些东西，人家的事儿单说哈。就像这个事件嘛，就是这个现实事件的一样，现实事件这个恩波格斗这个事件被爆出来嘛，也是被网上人家发布到网上，然后很多人就跟风开始认为他是虐待儿童之类等等等等的，对吧？那大家都开始声讨，结果翻过来又才明白人家原来是做了好事儿，等等这些事儿，很多现实是生活中，大家都愿意在网上就是认为自己看到的什么东西，哎，就是怎么样，但是很多东西你不知道是被加工的还是谣传，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
轻易去评论，对，轻易去评论这些啊。
我觉得这也是王宝强有感觉把这部电影拍得好的一个加分项，就是他没有把事情聚焦到格斗的本身，而是聚焦到这个舆论的影响导致这事情的走向。这也我觉得也是这个他有水平的一点，就是
对，
可能有的人或者说会比较单一，他把这部电影里边给剖析了有很多的这个想表达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格斗，包括比如说这个穷苦的孩子究竟有什么出路，然后这个他的未来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关心他们，然后到后来好不容易有一条出路，然后这些社会上的一些这些键盘侠们，然后他们呢又就把这个引导社会的舆论带节奏，导致呢有的神毁掉了自己的人生，重新的重操旧业去劫道去。我觉得这也是他想表达的很多种的一种诉求，这也是他在一部电影里边想放的，告诉观众们很多的事情。
对，比较贴近现实吧，因为现实生活中，最近这些年，就是很多大家一直都在宣传这种事儿，大家经常会有这个网络舆论的这些受到舆论压力，是导致网络暴力啊这些内容的一些事儿，是吧？然后就是之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大鹏拍的那个《保你平安》哈，不也是一这个主题不也是造谣嘛？有的人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在网上造一句谣，说一句不说谁谁哪儿哪儿不行，哎。结果这个一下传遍了，大家都认为这人有问题。
我觉得特别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他除了表达出诉求，就是这个网络舆论的事情，他其实呢也会像刚才说的表达了更多关注这种群体，然后或者说就像他电影里边说的嘛，说我把他们骗出来的，骗出那个山沟沟，骗他们练格外刀，对，就那种口气，然后那个给了他们一条出路，怎么到这个时候有罪都是我。他的这种诉求其实有很多的，在这部电影里边是六年拍出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格斗片，一个给他自己的礼物，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给他自己的礼物，而是说给社会的一个礼物，或者说是想把他自己想说的话全浓缩到这部电影里边了。
对对对对，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点。行，反正是这个八角笼中现在还正在上映，也是正在热映当中。
对， 对，
然后票房呢其实现在应该不会超过消失的他吧。
那倒不会，因为是但是据传现在已经几个亿了，五六个亿了。
但是口碑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媳妇儿不是看了《消失的他》了吗？也看了这个《八角笼中》，我没看《消失的他》，我听我媳妇儿说，她觉得，《八角笼中》要比《消失的他》好。也可能
我也还没看《消失的他》，我可能还在等那个，因为是首先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陈思诚他是《消失的他》也是拍的这个翻拍的国外的剧本，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就不那么在意。
他是翻拍的那个悬疑片吗？叫什么来了？也是误杀的那个，然后后来那个律师就是一个 那个那个女的，然后戴了一面具套她话的那个。
啊，不是不是不是，
消失的爱人
不是
是那个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是那个，那叫什么？看不见的客人。
啊，对，看不见的客人
啊，不是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俄罗斯的悬疑片。
哦，反正是有几部这种电影，我有时候脑火搞混了，一个是看不见的客人，一个是消失的爱人，还有什么？
对对对，
对，刘畊宏，
这真是他挺比较聪明，
对，
我怎么说呢？
挺的，
对他，他对你怎么说呢？他就是可能，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有点稍微有点投机取巧。
对, 对, 对，
虽然他也改编了，他也动脑子改编了一定的一些成分吧，但是他这个首先借了人家一个框子，
对，
创意啊，对吧？
对，
嗯，
就是所以说他太像那个《士兵突击》里边的成才了，成才不就是这样吗？就老是投机取巧，就是说是有才华是有能力，但是总想走一下近道。然后许三多是什么呢？可能傻一点，但是永远都是走那条最难走、最实打实的那条路。
慢慢来，
太像《士兵突击》的人设了。
嗯，对。
不过反正我媳妇儿也说的是没有那个白小龙中，我问他为什么没有那个，消失的他好，他说就是感觉可能消失的他那个故事吧，看了前边可能也能猜到后边的，而且是就是可能。
太有技巧了，
对，太有技巧了，说句实话就是太有技巧了。
对，太那个什么了，你老那个玩的心眼太多。
对对对对，这也就是
不实在。
对，八角龙中的感觉更实在一点。
嗯，
对
对，
行，那这期就聊到这里吧，反正也很久没聊了，两个月没聊了，这两个月回来第一期聊的是八角龙中。然后那个我们再强调一下，因为现在这个生活上的事情有很多，节目呢不一定保证每周三都更新了，然后呢就是不定期更新，说不好什么时候乐意了就更新两期，这有可能，还望大家多多包涵。然后也没有想到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开始支持我，然后那个都一直在催更，我相信这一期的话可能估计有人都忘了，因为我发觉刚开始停更的时候，前一个月大家都在催更，过一个月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节目了，
可能以为不更了，可能以为不更了。
对对对对，
没事，还会更的，还有机会还会更的。
对，
一直在寻找机会，一直在寻找。
行，王宝强六年磨一剑，我这刚俩月。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